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窗帘拉开着，躺下之前，牧野一直漫无目的地看着附在窗上的雨滴形成的图案。牧野大致能想象得出，如果现在掀开被子露出头，会看到黑黢黢的玻璃窗外有什么东西。哦，不对，他想象不出。想象这种大脑机能必须将它彻底消荡。无论如何我不能去看它，不管多么空洞，毕竟它现在还是在我的心呐。哪怕只有一点点，它还残留着人的温煦，许多记忆就像海滨被木桩缠住的水草一样，正默默等待着满潮到来。许多回忆假使斩断的话，一定会有红茵茵的血淌出。眼下还不可以让这颗心漂泊流浪向某个莫名其妙的地方。写出来是神的田谱，读成卡米塔，不是堪达。住在这附近，壮男说，
记住你了。
神田道，好主意，记忆怎么说也是一种力量哈。牧野无意中想到，也许神田以某种方式跟前院那棵粗大的老柳有着什么关联。柳树是在保护自己和那个小小的家，虽然理由不甚寥寥，可一旦这个念头浮上脑际，便感觉好像所有事情都串联起来了。牧野的脑海中又浮现出绿色浓密的柳树枝条低垂向地面的情景。夏天它将充满凉意的梵音投在前院，下雨的日子无数银色水滴攒聚在柳枝上，闪着柔洁的浮光。无风的日子它静静沉思，起风的日子它又会令安定不下来的心漫然摇曳。小鸟们飞来，一边灵巧地吻立又细又韧的枝上，一边用尖利的声音娓娓娇语，然后振翅飞走。鸟们飞走之后，柳枝兴奋地好长时间左右摇摆个不停。牧野像虫子般在被窝里蜷成一团，紧闭双目，心里只想着柳树，它的颜色、它的形状、它的叶动，都一一清晰地浮现在脑海。后来他开始祈祷黎明到来，他只有这样耐心等待着四下渐次变得光明。乌鸦和小鸟们醒来，开始新的一天的活动。现在只能信任这个世界上的鸟们，那些有着翅膀和立喙的所有鸟们。天亮之前，他绝不能让自己的心变成空洞、空白和由那里生出的真空。在吆喝着他们飞来。只想柳树还不行时，牧野又开始想那只身材细条的灰色雌猫，想起他喜欢吃烤海苔，想坐在吧台前认真看书的神田的身影，想田径跑道上坐着残酷的重复训练的年轻中跑选手们的身影，想本韦伯斯特吹走的我的罗曼史，那优美的独奏旋律中字字两次穿插着搓叠的音效。记忆怎么说也是一种力量哈。后来又想起剪了短发身穿簇新藏青色连衣裙的妻子的身影。不管怎么说，牧野仍旧祈愿他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幸福而健康的新生活，身体不要受到伤害。他面对面向我道了歉，我接受了他的道歉。我不光要学会忘记，还必须学会宽恕。然而时光似乎从来不曾公正地流逝，血腥的欲望之重垒，生锈的悔恨之锚钩，试图阻挠时光正确流淌。因此，时间无法像飞逝那样直线行进，鱼也时降时歇，时钟的指针也屡屡忙活，鸟们 仍然单恋于沉睡，看不见脸孔的邮局职员在默默分脸明信片，妻子漂亮的乳房上下剧烈颤动，有人在执拗地不停敲着玻璃窗，敲击声始终很有规律，似乎要将他诱入深幽的暗室迷宫。咚咚咚咚，再是咚咚，不要把眼睛背过去笔直地看着我，有人在耳边嗫嚅着，这是你的新的形象哈。初夏的风吹过，柳枝轻盈的摇曳不停，牧野内心深处一间又暗又狭的小屋里，有人朝他伸出温暖的手，想要叠放在他的手上。牧野双目紧闭，想那手上肌肤的温暖，想那柔厚和深邃，那是他长久以来忘却了的东西，长久以来被他疏隔在一边的东西。没错，我受伤害了，而且伤得很深，牧野自己对自己说。然后他流泪了，在那间灰暗而安静的小屋里。这期间雨一直不间断地下着，冷冷地进入着这个世界。